弟兄姊妹早安，我们第四次灵修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保罗这样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里边对于提摩太啊应该是有所轻视，而提摩太呢又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和情形，因为在末世啊，教会中被盗和纷争的事啊会层出不穷，因此面对这么艰难的局面，大家怎么样来看待提摩太，以及提摩太该如何做，都是比较至关重要的。保罗呢就特别来提到提摩太大家轻视的一个借口，也就是他比较年轻。那保罗呢是如何看这件事的呢？就是要特别提醒啊，不要叫人小看提摩太年轻。这里一方面当然是指说教会不要看提摩太年轻就蔑视他，另一方面啊也在提醒提摩太自己要有心智，向神求大事，为神谋大事，不是为了自己的帝国，乃是为了神国的拓展，要完全的摆进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服侍这一位神。所以紧接着上一段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啊，就大概可以认定说保罗是要把敬虔的操练这样的一个倡导来提醒落实在提摩太个人生活和教会生活两个层面。我们呢就透过这一段经文，既看到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劝勉，也看到对教会本身的一个提醒，而这两方面呢都让我们看见敬虔的操练啊，在我们的实际落实中应该有敬虔的榜样。这种榜样啊在希腊原文中啊是有模型这样的意思，叫 typos。 模型这样的意思就让我们看到提摩太他的生命应该是被道塑造的生命，应该是从里到外来见证神活泼重生生命的那样的一种模型。所以保罗呀就特别来提到他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来做信徒的榜样，不只是言行一致，也要有真实的爱，同时呢对神的道有笃信不疑，另外呢也需要在心思意念和性生活方面要清洁，所以这些方面都应该来作为一个被道塑造的模型，也带动周围的信徒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而面对整个教会那么复杂的情况，保罗所强调的是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保罗来到以弗所教会。这也是对当时新约教会的一个有力的劝导。我们有理由说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已经有所偏离，因为呢无穷的家谱、老妇荒谬的言语，这些啊都渐渐影响了教会的导向，教会越来越走向禁欲主义， 外表的教条主义、律法主义，甚至走向一定程度的神秘主义，也形成了一种精英主义的圈子。面对着教会这样一种非常错误的走向，保罗所大力倡导的是宣读、劝勉、教导，这实在是非常的意味深长，甚至决定了整个新约教会的总体的命运。当然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但是呢，我们也理当尽我们的忠心和责任。我们来回看整个教会的成长，其实早就在旧约的时候，神的选民们被掳归回，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对神的作为、对神的国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上帝如何来教导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份，如何获得自己属灵的尊严和价值呢？我们就看见被掳归回之后啊，尤其是在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里边，你会看见他们是透过宣读耶和华的话，宣读上帝的律法，在不断的宣读中，他们重新确立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也借着宣读中圣灵的感动，来在心智上不断的更新这约，借着重温神的作为，也不断的确认当下的被掳归回就类似于出埃及的拯救事件。那因此我们说，正是借着以色列人的被掳和归回，我们今天新约教会以宣讲神的道为中心的敬拜方式啊，才逐渐的成型。而会堂作为宣讲神道的一个基地，就成为新约教会的一个蓝图。所以若没有以色列人的被掳归回，我们今天也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在讲道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要回到神的道，并以神的道为中心。这一切都是神在历史上渐渐显明他的心意。所以被掳归回作为敬拜模式的转换啊，在影响新约敬拜的时候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无论怎么样来肯定和提高都不算是拔高。那在这里保罗就再次提醒新约教会要回到神的道的宣读和神的道的劝勉以及神的道的教导这样的中心上来。那保罗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来拯救我们这样的一个大事件啊，并不是取代了旧约的出埃及事件和被掳归回事件，乃是啊使旧约的这两大影子的事件终于取得了它的实体的意义。我们也终于发现了，哦，原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借着出埃及和被掳归回这两件事儿啊，来作为两个道具告诉我们真正的出埃及和被掳归回是怎样的。原来这一切都真正落实在耶稣基督拯救事件之中。所以新约不是完全这个把旧约给废掉了，或者把旧约给取代了，乃是把旧约给成全了，让我们看见说，哦，原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真正享受到了旧约所盼望的那实质的应许的实现，也使得我们啊，因着圣灵大能的作为，因着神的道，而使我们确认了我们新约百姓的身份，也更新了与神的立约，并能够 在神自己话语的大力宣讲中来得到神新鲜活泼扎实有力的喂养。所以保罗这样一个对新约教会的塑造，的的确确是神的心意的落实与延伸，也是借着这样的道的重塑，使传道人和信徒都得以长进。那因此保罗就提到说，正因为道的宣读、劝勉、教导是神圣的，那因此上帝也会特别兴起他的管家和工人来进行这样的宣读、劝勉和教导的工作。那因此我们呢就特别可以看到哈，就说在这里保罗嘱咐这个会众们，也嘱咐提摩太哈，这个要认识到道的讲解者他背后的权柄问题。所以保罗说提摩太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提摩太的。那因此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提摩太成为教会的牧者是有当时的预言，当然就是有圣灵的呼召和指派，同时呢也有提摩太本人的心智。那另外我们也看见有众长老按手，众长老啊在原文中是单数啊，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 the elderhood， 或者翻译成 the presbytery 啊，就是我们用到 presbytery 就是长老会这个词呢，在新约中用了三次，基本上都是指长老会的会议，也就是长老会的会议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区会，然后呢差派了按牧团来到教会中间来给这个提摩太啊进行神圣庄严的案例。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长老会的这种形态啊在教会中具体的落实。他们并不是跑到一个教会外边的培训机构去，然后回来就成了牧师，并不是这样啊，而是在教会中先有选举，然后呢再有这个长老会的这个案例，而长老会呢是区会派出的按牧团，因此呢是按手在提摩太身上，以此表明啊他有神圣的职责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呢就特别提醒提摩太不要忘了上帝的借着长老团对他的指派啊，同时呢也提醒会众也不要忘了长老会代表上帝所做出的这样的安排。因此最终提摩太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上帝有了授权，我们就理当因着神的授权而欢喜快乐。今天啊，中国教会的牧职以及长老他们的选举案例是非常混乱的，常常是这个不按照圣经的规矩而来。而今天我们就看见正因为道是神圣的，所以呢守护道的责任也是神圣的，所以有神特别的授权。因此啊我们说我们要一切照着神的规矩而来，而不能乱来，因为连一个小公司一个家都要有规矩，更何况神的家，在神的家里也应该凡事照着规矩而行。那保罗呢就提醒提摩太殷勤去做，并且要专心，以至于众人看出保罗的长进啊，看出提摩太的长进。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不要老忙着去教别人， 乃是自己要殷勤专心，自己在神的道上要晋升得滋养，也在敬虔上操练，从而生命本身啊有长进，它能带动大家一起有生命的成长。所以啊，正好我们也是岁末年初的时候，诸位神的工人可以反省自己有没有真正的长进，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也有没有去传福音带出果效来呢？那因此保罗说提摩太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的人。所以真正的殷勤的服侍到最后啊，会使我们展望救恩的荣美，也知道上帝永恒的应许落实在此时此刻是何等的真切真实与美好。感谢神，也求神借着这段话来归正我们的教会，归正所有的教会都按照神的提醒和感动引导与光照来塑造和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教会应该以道为中心，也应该有工人守望讲解道，同时也应该有敬虔的榜样和生命的长进。愿你在这些方面都恩待教会和牧者以及教会的每一位来的人。求你动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